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谢主啊！大家彼此问一声平安吧。
平安。
哎，感谢主。好，哎，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帮助孩子在下面的时候能够将你的道传讲得清楚，求你也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预备好土地，求你这个 圣灵在我们中间超越我们的软弱来做你自己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什么叫做莫逆之交？它一个浅显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是彼此心意相通啊，没有抵触，没有抵触叫做莫逆之交，对吧？莫逆嘛，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逆反的心理，没有这个彼此的叛逆，没有这种互相的这种啊，这种就是不和谐。不过我更喜欢的是以前冉云飞老师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不可逆的关系。我记得我刚刚认识他，去参加他所举办的一次读书会啊，是关于一个亲子关系的一本书啊。那本书里面谈到了这个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的时候啊，他特别的讲到那种教育的责任，他就说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是不可逆的关系。这个不可逆的关系呢啊，他就是我那个时候刺激我去想到了，的确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能放弃的，我们是没法放弃的，因为他是你的孩子，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关系，这是一个你不可否认的，甚至你在想象里面，你都没有假设里面，你都不能够假设说如果不是我的孩子。那么这种不可逆的关系其实同样的它也发生在了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就是上帝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让我们也成为了一种不可逆的关系。当我们成为一间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共同的在这间教会里面彼此委身的时候，当我们彼此成为弟兄成为姐妹的时候，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一起成为了主的儿女的时候，是不是你还有一天还假设过自己某天会不再是做主的儿女呢？当我们成为了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假设过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弟兄姐妹呢？当我们成为了一起走在天国道路的同路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假设过说，哎，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同路人呢？其实你知道，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的舍命流血将我们买赎回来，收纳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不可逆的。所以呢，我们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就像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我们是在生命之道当中彼此相交，我们是在这生命之道当中来建立一个不可逆的莫逆之交。这种莫逆之交呢，就是在这个生命之道里面一起成长，一起的喜乐满足。我会分三个点和大家讲。第一个呢，讲就是我们在道中相交。道在中国人的词汇里毫不陌生啊，孔子、老子啊，诸子百家常常会提到了道这个词啊。孔子说，天下呢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什么意思？就是孔子呢，他作为一个就是教导着他的学生们呢，去辅佐这个政治的这些君王们的时候，他给他们的一个药方就是，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如果你所辅佐的那个君王是一个有道的君王，那你就去辅佐他，积极的去配合他，你就去给他当官去。如果你所辅佐的那个君王是个无道的昏君，是个暴君，那你就要退隐。这就是后来很多的这个 中国的古人呢都会啊，他们遇到那些荒凶暴凶的时候就会辞官还乡啊，他们就离开这些啊无道的荒凶。其实这个原则呢啊，用啊结合这里的经文，就是也是在道中相交，就是有道咱们就能够交往啊，没道咱们就不能交往啊，有道我和你能一起配合，一起做你的这个同事啊，或者用我们教会词叫做你的同工。无道呢那就会离开，道不同怎么不相为谋嘛，对吧？所以道成为了一个相交的基础。不过这个道究竟是指什么？这里的道啊，我们查经也讲到了，是在讲一个理念、原则、信仰和价值观。这里的道就是在讲这个人是有道有德的，这个人是一个贤能的君王啊。的确我们今天人和人之间，我们的相交，我们的相处，这个基础呢就是我们是希望和一些有原则的人，希望和一些有价值观的人，希望能够有信仰的人相处啊。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正是基于同一个信仰，正是基于我们所共同信仰的上帝和我们共同信仰的主耶稣基督在彼此相交。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每一次敬拜上帝就是我们在共同的信仰里面与上帝相交，也与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信仰不同，如果道路不同，其实呢大家呢想要走在一条路上是很难的啊。这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啊，道不同你很难走到一起啊。你走到了一起，你就会发现大家拉锯啊，大家不断的扯皮啊，大家没完没了的就这样消耗了我们的生命年日和时间。不过要讲的道不同的时候，我先想要讲一讲我们真的和这些孔子的道啊、老子的道啊、中国人讲的这些道，或者希腊文化里面所讲的道有什么不同啊。孔子也讲道，老子也讲道，其实孔子和老子讲的道已经有不同了。虽然都是用的同样的一个词，他们之间的道已经有所不同了。希腊文化里面讲罗格斯啊，今天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用的道，它就是原文是罗格斯。在希腊文化里面讲罗格斯，它是在讲，你看希腊人后来发展出来什么哲学，希腊人讲的罗格斯，由于他们看中一个叫做罗格斯的这样的一个道，所以呢他们就会求出现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就出现了这种寻求罗格斯的这样的一个探索之旅。这个探索之旅呢就发展出了他们有鸿篇巨著的哲学，对吧？然后这种希腊人讲的哲学，讲的智慧啊，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题目，它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啊。中国人所讲的道，孔子所和老子所讲的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老子影响的道家，孔子影响了儒家，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我们还要问，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天基督教所讲的道和这些道有什么不同？今天圣经里所讲的道，我们这段经文里所讲的道和这些道有什么不同？某一天啊，我记得有一些年前了，有一位姐妹呢她评价我的时候啊，聊的时候她说，哎呀，就是某某就指着我说，哎呀，她就是一个在她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常常讲道的，常常讲道理的一个孔老夫子嘛啊。我从来没想过我像孔老夫子，但是我很吃惊啊，原来在他的心目当中我是一个 啊，像一个常常讲道的人，就是一个像一个老夫子那样的一个人，我比较很诧异。又一次呢，我听到了我以前带过的这个学生哈，以前带过神学班学生们，他们一起呢拉了一个群，啊，他们非常的怀念曾经在一起学习过的日子，说我们那一年学习过的日子那个多好啊，然后他们就拉了一个群。你说他们彼此怀念，他们应该怀念我吗？他们偏偏就是不拉我进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说，把我拉进去，他们说话不方便，啊，我自己也很诧异，我就在想，因为我是个讲道人，啊，所以呢，我就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孔老夫子，成为他们心目当中那个拉进群来说话不方便的人。你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和孔老夫子道不同嘛，我们太相同了哈、啊。我和中国古代的人所讲的，他们那一些讲道人，他们也是讲道人啊，他们也是传道人啊。你看道士嘛，就是传道的嘛。那我和那些道士太相同了，他们所讲的道和我所讲的道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之间如何体现道不同不相为谋呢？我和他们所讲的道太相同了，就体现不出那种超越性。我们的超越性究竟在哪里？如果我们问使徒约翰说：“约翰，你和孔老夫子有什么不同？你和庄子、老子有什么不同的话？”也许今天这段经文可以给出一个答案来。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什么生命之道，这就是他所给出来说啊。”使徒约翰一定会说：“我所讲的道和孔老夫子讲的道不一样，因为我所讲的道是起初原有的什么生命之道。”孔夫子还是老子还是庄子，或者说啊。朱熹讲的这个理，或他们讲的道，都是一群讲道理的人，讲大道理的人。所有讲大道理的人呢，啊，和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们，不管是柏拉图，他讲着一个理念的世界，他讲着一个理念的世界，一样是讲大道理的人，啊，或者是像黑格尔。他讲这一个绝对的理念，他也一样是讲大道理的人，啊，朱熹讲说没有世界以前已经有理的存在了，但是他所发展出来的是叫做理学，啊，一样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是讲大道理的人，所以呢，我想我不知不觉也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成为一个讲大道理的人，但是。如果要是和使徒约翰去比的时候，约翰就说，他所讲的是弄到起初原有的叫做生命之道。我们讲的不仅是大道理，讲的是生命之道。那些大道理，他们总是那么抽象，总是那么死的一个道理，而他所讲的道理不是死的道理，他所讲的道理是活的。不单是活的，而且是有生命的。不单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还是上帝的生命，这个生命还是永远的生命。不单是在讲生命之道，他所讲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不单是讲生命之道，他所讲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耶稣基督的父神。这就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使徒约翰与孔老夫子的不同，这就是使徒约翰与中国文化里面所讲的那个道的不同。这个就是使徒约翰与之前希腊哲学里面寻求的罗格斯和西方文化里面一直传承下来的哲学的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在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可以认同的点，都大家都在寻求道嘛，对吧？哲学家也在寻求道嘛，寻求道的人都是想寻求真理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相认同的。孔子也好，老子也好，他们不管是在寻求一种自然界里面的道法自然里面的一种自然之道，还是在寻求着一种人间纲常的一种啊，就是伦理的道，不管他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找到认同，我们都在寻求道。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就是我们要告诉他们的，这个道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约翰说，我亲眼看见过他，我亲耳听过他讲道，我亲手摸过他，他是一位活生生的人，他的名字叫主耶稣基督。所以当约翰讲道的时候，就不仅仅像那些哲学家们喜欢坐而论道，虽然这句话的第一个词就是论道，是不是？论就像很多人说的坐而论道，虽然约翰也是在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但是他去论的时候就和其他人论的不一样。你去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论的是什么，他论的是一种经验，是一种活生生的体会，是一种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这样的一个与他彼此相处过的、相交过的经历。所以这种道是生命形式的道，而不是理性形式的道。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不是在说那基督徒就是喜欢讲一些生活琐碎的东西啊。那有时候做讲道人比较困惑的就是，那我们不要讲理论啊，我们要讲生活，我们要讲实践。有时候呢，我们就花功夫啊，在讲台上去讲自己的生活琐碎啊，讲一讲啊东，讲一讲西，讲一讲啊我生活里面今天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讲一讲今天正好谁来到我家了，说了什么。如果我们花功夫在这些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它太平凡了，它太凡俗了，它太琐碎了。如果我们花功夫讲这些的时候，所有的听众、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所有的听众听见以后都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不缺这种琐碎的东西，对吧？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不缺这种啊，今天吃了什么呀，喝了什么呀，玩什么啦，和谁见面啦，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不缺这一种生活的琐碎。为什么我们要把讲道的时间用来讲这些东西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想从生活当中、平凡的生活当中遇见不平凡的生命之道，我们想要从平凡的生活当中经历那不平凡的永恒之道，我们想要从平凡的生活当中让我们遇见那不平凡的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在寻求我们需要的这种道中的相交，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道中相交。就好像约翰他去讲的时候，他说，哦，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看见了耶稣，我听见了耶稣，我听见了他所讲的生命之道，我看见了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啊。耶稣还说什么呢？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当约翰去讲这一切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了主耶稣，我听见了他所讲的道，我摸过他，他那死而复活的生命是和我如此的贴近。其实我和主耶稣相交过，而今天我也要把这道传给你们，让你们和我们相交，让你们和我们一起与主耶稣相交，一起来看见那原有的、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也借着看见耶稣基督，看见那看不见的神。 这才是约翰写这封信的目的，这才是约翰期待着和他的读者，包括今天的我们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彼此相交，这就是在道中相交。第二个我和大家要讲的是在生命中相交。你说生命之道嘛，生命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生命。所以呢，当约翰去传道的时候呢，这个经文里面说，约翰去传道的时候，他不仅是在传道，他是在传生命啊！你看这个经文他是这么说的嘛，他一开始讲到的是弄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但是他从第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对不对？然后说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怎么传给你们。所以他要把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的讲道不仅是讲道啊，约翰的传道不仅是传道啊，约翰的传道是在传生命，约翰的传道是在传永远的生命。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在这个方面我还是蛮期待哈，真的是像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一样，在我身上也能发生这样的事，那太奇妙了。如果只是传道，传了一个理性形式的道理，对吧？这个意义不大。那么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仅仅是在传道，而且是在传生命的话，那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时候是瘟疫时期，对不对？瘟疫时期最怕的就是传染，是不是？最怕的就是传染。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瘟疫时期，我们也在传道，我们也在传生命，传永远的生命，如果永远生命的传播力能够赶得上这个瘟疫的传播力，对不对？我们就不害怕瘟疫的传播，对不对？如果永远的生命的传播力传染性强过了瘟疫的传染性，我们就不怕，我们就到人穷最稠密的地方去，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你会发现这些瘟疫的地方可能是死亡传播很厉害的地方，而没有生命，大家都在死亡，大家都在绝望。所以你看到约翰他不仅仅是在传播传道，他是在传永远的生命。生命，那生命有一个特点，生命有个特点就是他会彼此感染。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看见的时候你也会看见。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看见这个东西被感动的时候你也会被感动。生命有一个彼此感染的功能，就是说我看见这个东西我高兴的一笑了，你马上就跟着也笑了。生命就是这么感染的，我要是在这里甚至流泪了，你也就会跟着流泪。生命就是这么个彼此感染的事情。所以当约翰去传播的时候，传讲生命之道的时候，他在传什么？看，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摸过，要不你也来摸一摸啊。这其实你知道吗，生命就是这么快的在感染。我们每一天交往的时候，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对不对？你看啊，你听，是不是每天都在说，哎，你摸摸这个质量怎么样。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啊，我摸一下啊，手感挺好的。你也摸了一下，哦，是的，很绵了啊。你每一天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看见、听见、摸到，都在彼此感染着。我们的生命就这么，人和人都在这么彼此感染着，对不对？生命就是这么奇妙。所以当我与主相交的时候，你也来相交吧。当我喜乐充足的时候，你也来喜乐充足吧。所以感谢神，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命经历那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传道的目的，这就是传道的目的，要传播 永远的生命，要让这永远的生命从我们中间经过，从一个一个人的看见、听见、摸到中经过，从一个一个人的理性的理解和心灵的感动中经过。那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这有限的生命就开始经历无限的生命，我们这短暂的生命就开始经历永恒的生命，我们这些被造的生命就开始经历那位创造主的生命，我们这些堕落有罪的生命就开始经历那一位救赎的生命，我们这些会死的生命就在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你知道白居易写的那个诗叫做离离原上草，对吧？一岁一枯荣啊，野火烧不尽，什么后面，对，其实你发现没有，他在描述的是生命。草是什么呢？草就是一种生命，对不对？当他描述这个生命，他说一岁一枯荣是什么意思呢？小朋友子啊，就是一年会枯的死掉，然后再发生长出来啊。他其实在描述着一个生命，这种生命呢，它是在超越死亡的一种生命，它能够让虽然他这一年当中必定会死，但是他第二年他就会又怎么样的，又长起来啊。一岁一枯荣，哇，今年是新年，今天是新年了，对不对？新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冬天的这个树木死去了，草死去了，马上新的快要长出来了。他就在一岁一枯荣，他在给你建立一个，告诉你一个生命，他总是在超越死亡。但是有时候呢，这种意境和这种现象，这种观察到的这些奇妙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呢，它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比喻。他说，哦，那只是比喻而已，现实当中还是什么呢？人都会死，现实当中还是死亡要把生命给吞噬掉。你说一岁一枯荣，有时候你在问到底是生命大还是死亡大呢？你说是生命大吧，他冬天就死了，你说是死亡大吧，他春天又生了。这个问题一直就无解，对不对？一岁一枯荣到底是枯到什么时候，荣到什么时候，哪一年就枯和荣就最终有一个结论了，是不是？所以他成为一个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无解。你说人类吧，人生下来就要注定死，但是你说注定死呢，他又要生孩子他死了，但他孩子还活着，所以呢，你说到什么时候这种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不是一个暂时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一个暂时的生命当中，对不对？从生到死就这么个过程，什么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永远的生命里面，这个永远的生命就不会死。什么时候人类的这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进入了一个永恒的结论里面？会的，圣经告诉我们会的，要么永生，要么永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其实当约翰去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正是在传讲着第一个，他传讲神的生命。他所讲的生命，这是真的，这不再是一个比喻，是真的。神的生命，他来到了世界上向我们显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显现，你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神。神的生命向我们显现，这可不只是人的生命啊，这可不只是动物的生命啊，这可不只是植物的生命啊，这可不只是微生物的生命啊。人类每一次讨论生命的时候，人能去讨论的就是所谓今天尖端的科技所研究的是一种更低端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尖端的科技就是研究那些微生物、单细胞，他们说这是最尖端的科技。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所研究的生命是最低级的生命，单细胞、微生物，那些都是最低级的生命。你知道最高端的生命是什么？ 是比微生物更高端的生命是什么？植物、动物、人，人比他们高级吧？不，还有更高端的是神。神的生命是最高端的生命，所以这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研究的最低端的生命。我记得我在监狱里和一个朋友去探讨的时候，他说他相信宇宙之外还有生命，他相信在外星当中某一个外星世界当中还有生命，但是那个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们看到那些外星人的影响，电影里面演出外星人来，是一种更低端的生命形态，是吗？就是那些长的样子奇奇怪怪的，是不是？哦，那你我就说，哦，朋友，你所理解的说外星人当中、外星世界当中、宇宙当中肯定有其他的生命，你说的对。但是你发现没有，你所讲的那个其他的生命是比我们还低端的生命。如果你不断的梦想太空，你不断的梦想未来，但是你的梦想是梦想到太空当中有一个比你还低端的生命，梦想个啥呢？是不是？你梦想太空，你看今天我们的神舟多少号都上去了，但是你所梦想的那些外星的生命是比我们人类还长得丑的样子，有什么这样羡慕的呢？你 有一天你追寻到太空的时候，太空上的人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羡慕你们羡慕了几千年了。除非你相信有一个更高端的生命，那就是创造主，那就是救赎主、审判主，就是神，神的生命。第二个，约翰所讲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什么生命能够超越死亡复活的？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岁一枯荣的那个草，其实他说彰显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着必死的生命，我们一生病的时候就感觉到那种必死的压力就来了，我们这一经历这个疫情挨个被传染的时候，就感觉到必死的压力就来了，是不是？之所以我们一边生病一边忧闷，就是这个，因为有一种必死的压力来了，就是说他给你在传达一个信息，每一次病过来的时候，就是向你在宣告说你的生命是一个必死的生命，这才是让人很忧愁的。哎呀，是的，一生病，你看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一生病，这个差距就那么大，是不是？然后就感觉到，哇，一下子就把我们从空中刷到地上了，然后就感觉到说，哎呀，死亡离得我一下就变近了，那个时候才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忧患、无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约翰所传讲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约翰所传讲的是一个被杀了还能复活，不只是说病了能好啊，是被杀了还能复活的生命。第三个，约翰传讲的是一个什么？永远的生命，是一个昔在、今在、以后什么？永在的生命。而这永远的生命不仅是神的，而且神要把这生命分享给人，神要把这永恒的生命分享给那信靠他的人。各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显现生命。这就是第二节讲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耶稣的显现就是生命的显现，耶稣的显现就是神的生命的显现，就是复活生命的显现，永远生命的显现。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显现生命，为什么他要挂在十字架，高高的挂在那里让人去看呢？让人去看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他死了又复活了。为什么他今天他的儿女们还要背十字架呢？为什么那些信靠他的人跟着他还要背十字架呢？还要像一台戏一样演给天使和众人看呢？他要让人看永远的生命在这些必死的人身上也能够彰显复活的能力。感谢主。所以今天他把这永恒的生命显现出来，让所有的向这个世界发出呼召说来信靠他吧。 信靠他就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就能领受这永恒的生命。然后呢，凡信靠他的人就在生命中相交，就在永恒的生命中相交。凡信靠他的人，我们不仅仅是在一起生病啊，一起感染啊，一起这个在这个生老病死当中，我们要一起经历与主同活，我们要一起与他经历那超越死亡的生命，我们要一起和他同死同活。各位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的啊逼迫哈，其实我们的逼迫不止一年了，我们经历这些逼迫的过程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在逼迫当中还在一起？没有人喜欢逼迫，但是主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和他一起同死同活，一起同活在这种超然的生命。可以，超然的生命是超越逼迫的，超然的生命是超越这个死亡的压力的，超然的生命就是让我们主耶稣所显现的生命，我们也向这个死亡来展现这种生命，我们也向逼迫来展现这个生命。中国古代最喜欢讲的一种相交模式，最深刻的一种相交模式叫做同生共死啊，桃园三结义啊，刘备、光宇、张飞是吧？啊，结拜啊，然后结拜的时候说：“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就是中国人所羡慕的哈、啊。当然，后来刘光章也实际上不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对吧？中国人所描述的最深的就是同生共死。就是我们准备一起死，我们一起死，你知道这是最深刻的一种相交。但是你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一起死了能复活吗？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出来了，我们一起死了，一起用中国人传统的这种信仰，一起下阴江，一起到了地狱，一起灭亡了，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就这个也吸引人啊。虽然有这些问题在这里，但是大家还是能够拿着一起死能够发起呼召的话，还是有很多人跟的啊。真的有人去，你看去闯荡黑社会的时候，闯荡那些混社会的时候，哎，哥们儿，一起来，一起喝酒啊，一起玩，一起快乐，然后一起死啊。但是还是能够发起呼召，还是那。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向我们发起的呼召是让我们和他同死也和他同活，让我们和他同受苦也和他同荣耀，让我们和他一同受逼迫，让我们也和他一同被尊敬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呼召我们在生命里面生命中彼此相交。第三个，主呼召我们怎么样在见证里相交。生命最具体的就是生命的见证啊，生命最具体的就像这一段讲的，就是说啊，你看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生命最具体的就是当我们去看见这生命的时候，这生命它就感染我们，我们看见它我们就做见证。你知道见证是什么？见证是个权利，见证是个资格。见证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是在法庭上出席法庭去做见证，那是要有资格的啊，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的。你说一个小孩去法庭上做见证，他同意吗？不同意，因为不够资格。如果一个人你看他说你脑袋里面有点状况，你去法庭上做见证， 他不给你机会啊，因为你不够资格。当然了，像中国的环境里面，出席做见证的这个机会会大大的减低哈，他把普通的人都觉得不够资格。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一个，就是说见证是个资格。如果我们今天说我要为上帝做见证，哇，你口气好大呀，哎，我要给耶稣做见证，哎，那个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人，我要给他做见证，嘿，你是谁呢？你能给他做见证？你知道吗？见证是个资格，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见证，除非你亲眼见过他，除非他曾经向你显现。所以呢，约翰就说，我有资格。约翰说，我看见过他，我听见过他，我还摸过他，我还靠着他的胸膛。所以约翰说，我有资格，我是使徒，他曾经把我按手，他曾经差遣我，他曾经把我作为十二门徒之一。所以当约翰讲他是使徒的时候，你知道，说他是传道者的时候，那是一个资格，那是一个资格。今天我们被抓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不是合法的传道人啊。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上帝兴起来的，这是上帝同意的啊。今天让这些政府把我们这些传道人抓了以后，人家说你们不是合法的，你们没有资格为他做见证啊，等于说把我们这些人抓起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合法的传道人，甚至在他的判决书上写我们是假冒的宗教教职人员。的确，大家和我一起考虑考虑吧。如果我们真的是被这么问的时候，我想这个声音主要是追问过来的时候，你够不够资格去为他做见证？做见证是个资格，对吧？各位，所以约翰他就讲，他说他曾经和耶稣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不当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一起，他还曾经和死而复活的耶稣在一起，他曾经还看见过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而且升天的时候他们都在看着他，他们抬头看着他，天使还显现，还对他们预言说，你们怎么看见他们他升上高天，将来又怎么看见他会驾云降临。哦，你知道约翰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最起码知道，不管今天我这个传道人在这个隔了2000年以后在这里讲资格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这本圣经的作者约翰有资格做见证，对吧？不管我们今天的这些传道人他们的资格怎么样，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向我们说话的，像我们写下这段圣经的这一位约翰有资格做见证。然后他把耶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他把他亲眼看见听过摸过，这个都给我们写下来告诉我们，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把这些传给你们，为了叫你们和我们彼此什么相交，我把这个讲给你们听，当你们听的时候，我把这些讲给你们听，当你们信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个信心的领受者和一个信心的传递者就形成了彼此的相交。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领受着见证的时候，什么叫领受见证？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承认那位见证，那位的见证是真的。我们在承认那位所做的见证不是在骗我们，不是在说谎，不是在假冒。我们承认那位向我们传道的那一位，他所讲的是真的。他看见了永远的生命，要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他所讲的是真的。他真的看见了永远的生命，而且那永远的生命在他身上已经赐给了他，而且呢，他现在传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信的时候呢，这永远的生命也传给我们，这是真的。当我们相信这个见证是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彼此相交。用一个例子，你知道望远镜有一些特点，就是潜望镜，他们是它总是通过镜片和镜片来传递的，对吧？如果你要是说通过一个天文望远镜来去看见天上的星星的时候，那些图像的时候，你要问我所看见的是真的吗？我看见的究竟是那一个真实的那个天上的那个星星的样子吗？其实我也可以跟你讲说它是真的，也可以说还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只是看见了镜子里面仿照的样子，对不对？但是你说镜子里面仿照的样子那是真的吗？对呀，镜花水月就不是真的嘛，对吧？镜子里面的仿照的东西那就不够真嘛。但是只要这个镜子是诚实的，诚实的见证它就能反映真实。只要这个镜子它的面部是平整的，只要这个镜子呢，它的每一个维度，你知道一个镜片每一个维度啊，不管是我们这个近视眼镜还是什么，它的维度是非常认真的，它不会出现这个稍微哪里有一点不平，对不对？它稍微有一点不平的话，它会反映过来的东西就开始扭曲。只要这个镜子它是诚实的，它就能反映真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一样啊，只要我们的信心是诚实的，只要我们从这诚心和信心来领受真理的道，只要我们的信心是诚实的，那么这个诚实的信心就能反映那真实的永远的生命之道。感谢主。那信心领受了这个诚实的见证，领受了这真实的永恒的复活的生命，这样信心和见证就开始彼此相交啊。无论别人怎么攻击，信心和见证就开始彼此相交，无论别人不信的人怎么样的毁谤，但是信心和见证就开始彼此认定，坚守在这样的一个相交里面。我们处在的是一个怀疑主义的时代，我们处在的是一个不幸的环境。各位，你听到的周围的声音都是一些不幸的音调，你听到周围的声音都是一些怀疑的音调啊。大家以前曾经说讲过，开玩笑说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相对的，唯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的，就是相对的，就是绝对的啊。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可怀疑的，以前说笛卡尔讲的那句话，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怀疑的，唯有你的怀疑是不用怀疑的啊。所以呢，我们处在的就是一个怀疑主义的时代，唯有不幸的音调是可信的。只要是对上帝的不幸，这个就是可信的。只要是有人对上帝提出反对，这个就是可信的。只要是有人提出不相信真理，这个就是可信的。只要有人说不相信绝对，这个就是可信的。然后整个音调变成了这样一个不幸的音调啊，所以大家很难相信主，一个人们传福音很难相信主，大家很难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就因为这些很难相信，这阻碍了我们的彼此相交。每一次我们的彼此相交的障碍，就是有不幸出现啊。我们的彼此相交当中，我们彼此相交当中莫名其妙的有了隔阂，就是有不幸出现。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用信心领受见证，我们继续看见约翰所看见的生命之道，我们继续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耶稣的父神， 我们继续的和他们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也就拥有了见证人的资格，因为我们也领受了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基督徒他就是一个见证，因为一个基督徒他就是一个永远生命的载体，活在这个世界上。一间教会它就是一个见证，因为一间教会就是有一群基督徒在彼此相交，就是有一群基督徒共同领受了永恒的生命，然后彼此相交。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见证，只要我们在就是一个见证，只要我们还在，只要我们的信心还在，只要我们的信仰没有放弃，我们就是一个见证。但是我们若放弃了，我们放弃的就是做了一个仿见证，就是做了一个假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这个环境，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压力，除了疫情的环境，还有逼迫的环境。当我们被带到掌权者面前的时候，各位，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拥有了一个见证人的资格。当我们被带到掌权者的面前的时候，各位请记住，你不仅仅是一个待宰的羔羊，你不仅仅是案板上人家拿着刀将要宰掉的那只鱼，你现在是见证人。这就是一个将要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将要体现我们是耶稣基督见证人资格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今天反向的去看待这个被逼迫的环境的时候，那正是上帝要向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一个一个见证人的时候。上帝正要在中国教会当中将他所拣选所呼召的仆人显明出来。所以呢，我们周围的环境是艰难的，我们受到的逼迫和压力也是真实的，但是有一个更真实的永恒的生命将要被显现出来，将要被显明出来，将要在这一群彼此相交的见证人中间显明出来。感谢主，约翰他在这个新年向你们问好了啊，他说他把这个写信写到一直传到今天，传到这里来。他说他在这个新年问你们好，希望你们和他彼此相交。他呢是和主耶稣相交的，他是和上帝相交的。那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彼此相交，我们将要一起享受这个永远生命给我们的喜乐啊，充足的喜乐。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慈爱的天父，今天在我们一起在这个新年的主日可以彼此相交，是奉主的名相交，是奉主的名聚会，是奉主的名来传讲生命之道，也是奉主的名来到了天父的施恩宝座前。阿爸，慈爱的父，就求你赐福满足满满的供应我们，使我们一起在主里面领受永恒的生命，领受这充足的喜乐。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